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
神不仅除去我们的罪债，他也将慈爱赐给我们，还有内在基督里的基业也是我们的了。我们不明白，我们悖逆了神，我们伤了神的心，远离神，为什么神还是如此关心我们呢？
无尽恩典是蔡伯恩牧师的圣经教导节目。蔡牧师同时也是一位博士，他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芳华。神创造了我们，他关心我们，他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了这奇妙的真理。我们在过犯中死了，我们的心脏缺陷使我们活不下去，但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的恩典。蔡牧师用一个世界级运动员心脏突然停止的故事来说明了这个圣经的真理。
2012年3月在英国的足球场上，两支精力充沛的球队相遇并且发生了冲突。福布斯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球员，并且为了其中一支球队效力，可是比赛的中途他突然地瘫倒在地上，一种恐惧的感觉顿时笼罩了整个体育场。不仅福布斯球队的医疗团队开始为他急救，另一方球队的医护人员也加入了急救。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看起来已经在球场上死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传遍了人群，摄影机开始转向观众，有的人开始哭泣，有的人在颤抖，有的人用手捂着脸。人们不想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如此能干如此强壮的人，他根本不能帮助自己，他刚刚似乎已经死了，根本不能有任何的回应。这一幕实在是非常可怕。经文中使徒保罗借用了心脏疾病来教导我们事情的本质。如果远离了神的工作，不仅仅是那位运动员，而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心脏疾病。福布斯的心脏疾病是相对罕见的，但是影响每个人灵命的心脏疾病并不罕见。保罗说，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有这种心脏病。阅读这封信的人，听到这封信的人，你们都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对我们那严重的心脏缺陷，神充满恩典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让我们活过来。当我们在灵命上死了，走在罪恶的道路上，神做了一些事情让我们活过来。什么事情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通往生命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神的大爱通过他丰富的怜悯表达出来，就是基督的工作。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挽回。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我们自己不能提供的东西，这真的是使我们感到惊讶。而这一切并不在于我们自己。使徒保罗说，因着恩典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相信什么， 而是因为神终极的爱临到你，耶稣基督为你做了必要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那里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过程，神的爱发出怜悯，在基督里赐下恩典。发生什么呢？基督耶稣付上了代价，然后神使耶稣活了过来。耶稣活了过来就是复活，这意味着耶稣曾经死过，他因为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而受死。不是我能够把事情做对了，而是耶稣基督做了对的事情。他为了我的罪和你的罪，为我们这些悖逆之子而受惩罚，他担当了一切的刑罚，父亲的罪债、罪的后果被除去了。耶稣基督和所有与基督连接、相信他、在他身上有盼望的人都不会再死。这个过程使我们这些过去的死人在灵性上永远活过来了。死亡将不能再支配我们，物质世界不再是终极的现实，神给我们带来生命，还有属灵上丰富的基业。这正是第六节所说的，神叫我们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认为好像不太可能，但神用的就是过去式。神说，那些信基督的人已经坐在天上了。神在天堂里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个蒙爱的地方，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在那里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我们都已经和他连结在一起。神知道我们过去所走的路，知道我们落在死亡中。神说，借着耶稣基督，我让你得生命，我不仅赐给你生命，我还要赐给你我丰富的慈爱，接你到我那充满爱的地方。我曾经说过，福音有两点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只听到其中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罪被除去了，我们的罪债被除去了，真的是太好了，这是绝对必要的。但福音的另外一点是，神丰富的怜悯让我们坐在他的右手边，这个恩典现在也是我们的了。神不但除去我们的罪债，还赐给我们他的慈爱，以及在基督里那丰富的基业，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时常冒犯神、伤神的心、远离神，为什么神还是如此在乎我们呢？这个我要简单的讲一下。上个星期我一个很久的朋友在教会，作为一个长辈，他分享了他的儿子刚刚被送进监狱之后的心情。他站在前面说了很多话，他说，我非常爱我的三个孩子，非常喜欢他们，贝蒂跟乔治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但是当我想到安德烈，因为他的精神疾病和他糟糕的选择，他似乎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但是我爱我所有的三个孩子，尽管我一直得常常面对安德烈的愤怒和伤害，我有时候也对他很生气，但是我可以实在地说，我对安德烈有一种更特殊的爱。我想听众朋友中有一些做父母的比其他人更能够理解这一点。你会明白一个孩子，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或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多么的难以相处，以至于你倾注了所有的心力和感情，试图挽救他们，帮助他们，把他们从毁灭的道路上拉回来。在以后的生活中，你甚至会惊奇地发现，虽然那个孩子带给你很多的麻烦，让你劳神劳力，你还是与他有特殊的连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身上投入的很多，你的心放在他的身上，你付出了情感和眼泪，所以后来你们的关系就更加的珍贵、更亲爱、更深了。这就是神借着使徒在这里所说的，即使我们在过犯和罪恶中死了，即使我们远离神，即使我们使神伤心，神还是看重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转向神，信靠神，坐在神的右边，这对神来说就像基督一样的宝贵。原因是神在你的身上投资了这么多，这也是为什么神对我们的爱如此的伟大。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难道他还不看我们为宝贵吗？ 如果我们站在神面前问，神啊，你为什么爱我呢？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吗？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吗？不，绝对不是。我们站在神面前时应该说，神啊，我是一个行尸走肉，我是愤怒之子，我偏行己路，我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和感情，但谢谢耶稣基督救赎了我。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管我们是否明白这个道理，这都是教会生活中一个古老的真理，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幸死了，在天堂里你站在神的面前，神问你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呢？你会怎么回答？有些人认为他们应该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来到这儿了。他们说，为什么要让我进去呢？我是传统教会的会友，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过很美善的生活，我尽量的不伤害太多的人，我尽量的诚实，不是所有时间我都能够做得到，但你知道我已经尽了我所能的了，你看看我多好啊，至少和别人比起来我好多了。但圣经的看法却是完全不同的。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任何的自夸都没有用。我们常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已经侍奉得够好了，我没有像某些人那么坏。这些其实都是自夸的表现。当你来到天堂神面前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所有自夸的东西通通抛弃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都很熟，经文教导我们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耶稣的信靠。对自己我们没有信心，好像信心是一个通道而不是方法。信心是恩典流通的通道，我信靠神的供应，神的恩典就是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所以我不是相信自己的信心，而是相信神的恩典。现在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难理解，但是我希望你们仔细的看经文，让我们再深入一点。请继续看第八节，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经文中的代名词说这是指什么呢？是指信心呢，还是指恩典呢？我们深入一点说，在希腊文里面，信仰和恩典都是阴性，代名词这它也是中性词，因此并不是指恩典或者是信心，它指的是神供应我们的过程，也就是说信心和恩典都是神对我们的供应。所以想想这一点，如果信心是恩典流通的管道，那么你必须明白，每一次失望，每一次试炼，每一次软弱，都是神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自满。最终我们会认识到，神所做的是要在我们心中铺设信心的道路，以至于我们会说，神啊，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只是靠着你的管道中流出来的恩典，就是你对我所施予的恩典。我们为什么挣扎呢？因为如果信心是我里面发出来的，那怎么还算是神的恩典呢？神帮助我们避免落入思想的陷阱。我们常常认为得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品质或者是数量。有人说，啊，我受够了，我比你强。现在请注意听，信心是对神的信靠，不再靠自己。我们不能说，神啊，我能在天上站在你面前，你让我进入天堂的理由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不，不是，这是自夸。我真的很有信心啊。不，这又是自夸。要直到我们谦卑下来说，是的，我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的信心完全在基督里面。我不再靠着自己，我要完全的放下自己。我要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的工作。当我站在神的面前，神问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 我不再说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没有，而是说因为耶稣的恩典是充足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开道路，因为他爱我，我还是一个活死人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了。他赐给我新的生命，他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我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的信靠，我的信心不在自己身上，我的信心完全建基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释放了我，你不知道这是怎么样释放你的吗？你不需要再想我有多大的信心，我怎么得到这样的信心，不，不需要。你只要信靠神的恩典，降服在基督面前。当古代的信徒描述信心是什么的时候，他们说信心就是接受基督，因为救恩而单单信靠他。这不是很好吗？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不需要再做什么，而是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我信靠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信赖他。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过去我们是活死人，走向死亡和地狱，现在神的工作使我们走在伟大的蒙福道路上。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神的工作这个话吗？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神的工作呢？在希腊文中，工作的意思是艺术品，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神的艺术品。在神的恩典下，你是他创造的艺术品，这就是神所做的。他使你变得美丽，他使你成为他的爱子，他让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基督的义遮盖你，使你在他面前称义。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也不是因为你信心的大小，而是因为你降服于基督。当你愿意降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你高举起来。这是神的工作，它是一个神迹，也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邀请你再想一想，如果你站在神的面前，神对你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呢？请你不要说，啊，我试着做个好人，我没有那个人那么坏，我是教会会友，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洗礼。这些答复都是不适当的，而是某种形式的自夸。我们最美丽而奇妙的答复是，我相信我是神的艺术品，我不可能做到的一切，耶稣都已经为我做了。这是神的工作，我只是信靠他。我不再依靠我里面的任何东西，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得安息。这是福音所赋予我们的生命力量。好，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讲的那位运动选手佛布斯的故事。你知道佛布斯后来怎么样了吗？过了78分钟，他的心脏还是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再次跳动起来。医护人员他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他们给他打了肾上腺素、电极以及其他所有的医疗手段。这意味着需要对他采取医疗措施，他才能够活下来。他也确实活了下来。现在他成了世界心脏病的代言人，告诉人们要注意心脏缺陷的检查。他说，你必须为自己和你的孩子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心脏缺陷。然而我不是要跟你谈身体上的心脏缺陷，我邀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下，你有灵性上的心脏缺陷吗？你是不是一个活死人？你是否在靠着自己？你是否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是否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甚至认为自己是靠着神加给你的信心？你相信这些会带给你永恒吗？还是你就简单的说，我只要安息在基督里，有耶稣就足够了。我单单的信靠他，我愿意降服在耶稣的脚前。就这样，因着你的信心，福音保证你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神要让你进入天堂呢？你要说， 因为我单单信靠耶稣，他使我称义，我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使我归正，因为我信靠耶稣，请让我进去。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所分享的圣经教导。今天他分享的主题是出死入生。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伯恩，你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里面，那里提到了神的工作意味着是艺术品。在你的经验中，大多数的信徒会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品吗？还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看到的是从前的自己呢？
这还是要看具体的个别情况。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切事情的基础。我们要把福音的眼镜戴上，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的眼镜来看自己，看看基督的宝血和公义，这就是神的公义。如果你问我，我过去的日子神对你的感觉如何呢？我会说，哦，朋友，神一定认为我是一团糟。
也许现代艺术品也是一团糟的。
确实是，很多艺术品是很糟糕的。但是我想到的是神的计划。如果我戴上福音的眼镜来看自己，那么我就会向自己的内心宣讲福音。我会一再地对自己说，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我的身份不在我的成就中，我的身份不在我的失败中。我所做或没有做的事情，在神面前都不会成为我的标签。在神面前，我的身份使我有价值的是神在我里面的工作。
我喜欢这一点。
正是神的工作，神的能力，神的更新，神改变我，神赋予我价值，让我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宝贵。当你我戴上福音的眼镜，耶稣基督也就变成了神看我们的镜头。神看着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我要经常提醒自己的。我是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不是靠我的行为，乃是靠耶稣基督。因此，当我戴上了福音眼镜，我看到的就是神所看到的。神看到了耶稣基督遮盖我，神看到了耶稣赋予我的价值。我是一个艺术品，因为耶稣基督使我像他一样。
谢谢你，伯恩。愿我们都能够看见自己在基督里的样子。
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Thank you.
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指尖的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如果您错过了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欢迎您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在那里您可以线上收听，或者是下载在手机上收听。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